实际上那个难明白的呢，也成了比较容易明白了。所以这一段文正是这个比例啊，这个譬如有人，就譬如啊，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一两手指即是其余，那么这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动作法呢？就是说他自己用自己的两只手指，那么积极的呀，将自己两个耳孔啊把它拾起来，这是说明他的动作，也就表明了这个耳的虚妄啊。耳根牢固，头中着神，但是他用两个手指拾住他这个耳孔，两个耳孔，但是拾的时间太久了，所以这个耳根之中呢，就有一种劳累的象状。因为是的，因为这个耳根呢，它是我们人体之中啊，这个七窍之一。七窍的眼、耳、鼻、舌、身，那么它是这个七窍，它虽然不如我们这个鼻孔啊，这个呼吸的这么出血，但是呢，它也是统一这个内以外这个气息的。假设你用这个手指积极的拾住它了，这个内以外这个空气而不流动了，所以它这个头中呢，就有这个嗡嗡嗡嗡这个嘎的一种声音。那么这正是啊，耳根之中有一种这个老相，老类之相的。为什么你拾住它呢？它不自然了，它不能够自然的这个内外空气流动，所以才有这种老根的这种相状。因此呢，既然这个老相泄起，所以我们这个头中呢，就感觉到有这个嗡嗡嗡嗡之响，叫做头中着响。那么这只是一个譬或者一个例子，其实在正是啊，譬如我们这个真如一念不受自性，真如一念不受自性起了这个无明，所以就有了这个三世有的业相、现相、转相，就是在这个第八识之中啊，就有了这三相。那么这个同那个也若是一样的啊，结而已老，同是菩提等法老相。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将前面那个例子，还起这个法来，要把它说明白。这个结就是结带，结带你这个耳乳，并且你的耳根之中所有的这个神经老相，就节日已老，同是菩提啊，那共同的都是我们真性菩提心中，而当久发出来的老相。那么这个老相呢，比较容易知道是虚妄，这个耳朵怎么也能够说它是虚妄呢？因为耳已老，同是菩提，这个等佛的老相呢。那么这个意思，在这个纸张术里边呢，有这么两个说法啊。我们现在把它说一说，就是在这一句，在这一段文字中啊，在纸张术里边讲，第一个例子呢，就比例啊。比例这个妄而相信这个真，也就是这个老相虽然是虚妄，比例我们这个耳朵呢，它也是虚妄的。为什么呢？这个耳朵啊，它是属于这个有这个稳性而起的这个功能作用，就好像以这个自真而起的这个能戒分能戒。那么所见固然虚妄，能见也是虚妄啊。所以呢，在这个耳中啊，有这个闻性之中起了这么一个闻境。这个闻境呢，本是由我们这个真心而起的。 那么这个呢比较呢还容易了解，也比较容易心的急。可是在这个耳根集中呀，发出这种扰动这个声音，这个扰相这个声音呢，那么你也说它是由真心而起的呢，这比较难以相信，也比较不容易懂。所以下边呢就是同是菩提，那么你这个耳根集中的扰相和你这个耳朵同是我们这个真性菩提心中啊所升起的老相，同都是一样，不但老相是希望，耳朵也是希望。那么这是说明这个讲这个妄而相信这个真也是希望的，相信这个老不但老相是希望，耳朵也是希望的。那么第二一个意思呢，就是比例来指导啊，这个啊，那比例来指导啊，说是这个我们这个见经啊，啊，好像是这个好像这个老相虽然是希望的，那么这个三如一样是希望的，这个力见而比之望，就是这个。耳朵是希望的，那么老相一样是希望的，老相是希望，耳朵也是希望的。那么这个耳根之中发的这个老，就是这个嗡嗡转声这种这个老相，那么大家呢才比较容易了解啊，它是希望的。那么你要说这个耳朵也是希望呢，就比较难以了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比喻呢，就是不但是你这个头重转身老相是希望，也你这个耳朵一样是希望，所以叫做皆离老同是菩提等佛老相。所以有这么两个例子呢，比喻这个老相和耳朵统统都是这个真心集中啊所发的老相，叫做等法老相。那么在这个耳根集中所讲呢，可以讲等法老相呢。那么在这个耳根这一方面，怎么能够也成为等法老相呢？那么按这个如意大师来解释呢，就是说只是在这个文字方面的这一种方便啊。如果在耳根方面应该摄法老相，那么把这个耳根摄住了，那么由舌而发出老相来，在耳根集中呢，可以说当发老相。那么在这个文字这一方面的方便，所以嘛，以下这个五根的统统叫做当发老相。那么这也就是表明由我们这个真如自性之中啊，是当久而发出来这种老相，有了这个也相、界相、转相。所以以下五可呢，统统叫做等法老相。那么这就是啊，我们这个耳朵它这个升起的这种之音，音以动静二种妄尘，法问几种，悉知尘相，明听闻性。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耳朵呀、它的这个来源，升起的这个因由。那么上边这一段可以说是在这个三细相之中，那么下边呢可以讲到这个六处，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外境而切动我们的心，由于我们的心去攀缘外境。那么就这一段文中就是因以动静二种妄尘，法问几种呢？那么这几句话正是以静来测心，将外边这个一动一静，这个动静二种的妄尘呢，才发出了这种能闻之性。那么这正是假借有这个外境而切动我们这一类希望分别之心的。因以动静二种妄尘，法问几种，引警彻心啊，说引，也就是因为啊，我们这个 而若他还没有这个无形无相，也没有什么叫做名称，可是呢因为这个外边这个境，那么这个境呢是任何一境都有，就好像这个镯子，你要动它它就是有声，你不动它它就是无声，有声的呢就叫做动，无声的就叫做静。那么任何一法都是如是，你就好像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你要讲话就有声，不讲话呢就无声的，有声就叫做动，无声就叫做静的。那么这个呢是普遍一切万法法法都是如是，这个不是指哪一法的。所以说因为外边这个一切万事万物万境，它动是有声，不动是无声，叫做动静啊，二种的妄想，那么包括一切诸法了，嗯，那么有一切诸法独有这二种啊虚妄的成见。什么叫做虚妄的成见呢？就是说它是动静不成啊，你一动它它就有声，不动呢它就无声，它这个动已经它是个无常的，既然无常，所以叫它叫做虚妄，而不是真实的，这个生成不是真实的。尘，什么叫做尘呢？尘就是一种染物性，就好像我们这个讲堂有了这个灰尘，就把这个讲堂染物了。那么外面这个动静二尘，那么它一生一灭，一起一落的，那么我们用着我们这内心去盘越这个动静日程去，就把我们这内心给染污了。啊，假使这个讲堂要是有了灰尘，我们可以把它扫一扫啊。那么我们心中有了这种沉静染污的沉静怎么办呢？它应该要修观对治，也就等于来扫除它。所以这个妄尘呢，这二种的妄尘就把我们这个心染污了。法文集中讲就是这二种虚妄的尘境呢，法之引发，引发我们这个远在不生不灭这个性中啊，而生出来这个能闻之心，叫做法文。法之引发，引发这个不生不灭之性中生出来一种能闻之性，这个不生不灭之性就等于这个智证分，能闻之性就等于这个戒分，把这个在这个智证分中啊引发出来这个能戒，叫做能闻，戒闻修通觉的叫能闻之性。集中，那么它就举在这个圣意根之中，这个圣意根、佛尘根是指这两个根，就居住在这个圣意根、佛尘根之中。那么这正是啊说明这个耳濡它的这个来源生起，昔之尘相明听闻心。那么下边这两句呢，正是呀、啊、以心即一境起，上边呢有境而切心，切中我们这一念心，下边呢正是用我们这个耳濡去闻闻这个生境去。所以呢昔之尘相，昔就是洗手或者吸取，那么吸取呀、啊，外边的动静二种这个沉静，它的这个相状，明听闻性。那么这个能听的呢，就叫做听闻性；所听的呢，就是叫做神性。那么这个地方就分开，有能有所，能听的耳朵，所听的神性，分开这个有能有所了。那么这个我们平常日用之中啊，都是这样的在生，在这种在这个六根生就生活在这个六尘之中，有能有所。我们不觉得啊，这个尘是虚妄，也这个根也是虚妄的。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耳朵呀，它是有隐有野，隐约合合就生起我们的耳朵了，叫做隐约所生法。此文离彼动静二尘，彼静无体。那么这两句话呢，正是说明呀、啊， 总的就总体来说明我们这个耳濡呢，它没有自信。既然耳濡没有自信，没有自体，那么神乘哪里有自信，哪里也有自体呢？这是比例的来说明。在奇闻，奇闻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上边那个名情闻性，它本来无名无相的，但是现在呢，它因为它能够听，就名成名它为这个情闻之性了，能听闻之性了。所以奇闻呢是指这个的，指上边那个能听闻性。说奇闻，其能闻神之性呀，离彼。假是离彼离开这个比外境这个动静二种这个虚妄的情景啊，那么你要想来找一找这个能闻之性呀，它是毕竟无体，毕竟没有自性可谈。为什么呢？这个能闻之性它一定要假借这个动静二种的情景才可以显发出能闻之性。假是没有这个动静而中的成景，能闻之性根本了，根本是无体无质，没有自性可谈。那么既然能闻之性离所闻之景了不可谈，所闻之景假是没有我们能闻之性，要用水来闻呢？那么以此比例而止呀，能说的具无自体，具无自性，这都是隐约说生说，隐约说生之法是毕竟性空。如是若难，当知试问非动静类，非以根除，不以空生。那么这四句呢，是总的把它表起来。表起什么呢？表起这个耳朵呢，无所穷来，是一无所起，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声，又说个什么可免呢？无来，它的没有来处就是不生，没有去处就是不免。它既然没有来处，那还有什么去？还有个什么可去呢？既然没有声，又说个什么可免呢？那么这一段呢是总表这个意思，那么下边呢才是详细的解释啊。说如是若难，这个如是两个字呢，但是指上边这个总说的，说是能成为自性是毕竟无体。若难，那么你佛也胡生若难，你若难呢，应当了知悟若，明白这一种道理。试问是这个能听闻之性，非动静类，它不是从这个动静，也不是从这个寂静之境，不是从动静二境啊而来的。这个来也就是生，它不是从动静二境啊而生起的。那么它也不是啊从你这个佛尘根、圣意根而生出来的。这个非从动静而来呢，可以说就是不自生，不他生；非根除呢，就是不自生，也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那么自他合合起来呢，也不能生。就譬如一个沙子呀，不能成饭，两个沙子也不能成饭的。自不能生，他不能生，自他合起来也不能生。不以空生，那么你这个耳朵呢，也不是从这个虚空之中啊自然而然而生出来的。那么这四句是总说的，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也不能说是无因无缘自然而然有这个虚空而生出来的。那么下边呢，才正式的详细的来说明这种道理。他就解释给阿难听，何以故？那就是说，以何一种的理由？那么我说这个十二恶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呢？是什么理由呢？就何以故？就把它整起来，先问你们，然后下面再解释。 热穷进来冻至水面，应非温冻。那么这解释这个不是穷进来啊。假使说我们这个血肉是穷这个静静而生出来的，那么这个动静二法它是相亲相短，它势不两立，有动之无静，有静之无动。假使说耳朵是穷这个静静而来，那么就应该穷静静而去呀，因为什么呢？它以静静而为根本呢，是动静随眠。那么动静歇息的时候，你这个耳朵啊已经随这个静静而眠去了，应非未动。那么应该啊，在没有这个耳朵能够听到这个动的这个声音了，这个动静的这个声音了。其实不是这个道理，并不然。我们要问动了就问动，问静就问静，耳朵并不是随这个静静而去的。然从动来静即水面，应无绝境。那么这两句呢，同上边是一样的。然而我们这个耳根呢，因为这个动来就是问动，静来就是绝境。那么在这个动静呢，它是有来有去。那么我们这个这个耳朵这个稳性呢，它是不生不灭的。由此呢，就可以了知我们的耳朵啊，绝对不是从动静而生来的。也穷根生，必无动静，如是问题本无自性呢？那么下边这一段呢，就是解释上边那个不是穷这个根中而生出来的，根就是指我们这个上一根。人穷根生，那么你这个耳朵啊，就是这个听闻之性呀。假使说是穷这个上一根或者佛尘根而生出来的，那么就以这个根而为他这个生耳朵的这个根本呢。既然以耳根为生耳朵的这个根本呢，那么就必须不需要假借这个外边这个动静耳中的成见，应该有你这个舌头存在。为什么呢？它是用耳根生出来的呀，何必要假借外边这个动静二相才能够学出你这个耳朵来呢？所以说热穷根生必无动静，必定不需要假借这个外证动静二相，那么就应该就有那个耳朵学发出来才对。如是问题本无自性呀，那么如是就是如果像这样的讨论，像这样的来说，那么你离开动静没有这个耳朵之体，那么你这个能闻之性，这能这个能闻的这个闻性之体呢，是本来就没有自性了。因为什么呢？离开动静而不能学法，离开动静其体了不可得。那么由这呢，就可以了解到啊，你的耳朵不是穷根而生的，穷根而生不需动静，要是必须动静，那就不是穷根而生。所以说如是问题是本无自性啊，如是穷根而生的这个舍入啊，那么离开动静啊，毕竟无有之体可得了。然以空处有闻成性，即非虚空。那么这一句呢，正是啊，说明这个不是虚，也既然不是根，不是尘，那么也不是穷这个虚空呀，无缘无故突然的又生出来这么一个这个耳朵。 人以孔雀，假使说你恶呢这个耳恶啊，无因无也，不治不他。那么从这个虚空之中突然生出来这么一个耳恶，有闻成性，有了这么一个闻，有了这么能闻，成就你恶呢这个耳恶这个本性。那即非虚空，那么这个虚空也就不是虚空了。为什么呢？虚空是个无情的，耳闻是有情的，哪有这个无情能生这个有情的呢？有情无情，那岂不是混乱了吗？所以说，有问，要是假设有个能闻之性的话，那也它就不是虚空了。有，纵然说你执着这个虚空能够生我这个耳朵。又孔之文和白如何，那么虚空能生出这个耳朵，那么这应该是虚空才有这个能闻之性，何怪如何？那么这个虚空这个能闻之性，何怪你恶呢这个耳根之中这个耳朵呢？那么以你恶呢这耳朵根本就没有关系了。那么虚空这么大，那么耳朵也就无量无边了。那么那就真的是不成体统了，所以这个虚空能生这个耳朵，与你恶呢根本没有关系，这何怪如恶呢？何怪如恶呢这个耳朵呢？那么以上这一大段呢，正是说明这个野生性空，耳朵是隐业所生之法，但是隐业所生之法呢，它就是空无自性，其体呢是了不可得。那么既然不自生不他生，也不是根生，也不是尽生，也不是虚空自然的生，那么由此呢就可以了知我们这个耳朵呀是根本就无生。既然无生说的什么理啊？既然无来说的什么去？那正是啊，上面这个耳朵这个即空的道理，耳朵即空的道理呢，也就是说明我们如来藏这个空义。是故当知，耳朵虚妄本非因也，非自然性。那么下啊。是故当知耳若虚妄，那么这两句呢是说明这个因也所生之法呢即讲，说是故，说有事之缘故呢，以上呀所发明的这种种种的道理，就说是故是因也所生法即空的缘故，那么你若呢也应当了知悟若这个耳朵呢，它是一种虚妄之法，叫做虚而不实，妄而不真。为什么说它是虚而不实，妄而不真呢？因为它还有这个假的名称、假的相状。我们现在也有这个耳朵，那还能听声。你也不能说它没有这种功能，没有这种作用。但是这种功能作用呢，只是假名假象，假的功能作用，它不是常有的，不是真有的。既然不是真有，是假有，所以叫做这个，是不真，是叫做不是真实的而有，叫做虚而不实，妄而不真的有。所以说，这个因业舍生法，我是只空一名为假名，一名呢，称其为是只有假名假相，假的功能专用而已。那么前面虽然说是空，是说他这个耳朵没有自信，那么这个地方说他是有，只是一种假有。那么此假有呢，也是说明这个耳朵。且别说那无自性空的还是这个耳朵，那么你就是一个耳朵，你在这个无自性空方面来讲呢，它是空， 毕竟这个假名加上来讲呢，它是属于假有的。那么假有也是它物质性幻是它，它本是一体。那么一体本质本，那么这就是属于这个中道。所以下边就讲了，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正是说明这个因缘即中的道理。上边这个因缘即假，就是说明这个如来藏这个不空之意。我们如来藏啊，能够升起十法界的耳朵，以清净的因缘升起佛的耳朵，那么以染污的因缘升起我们众生的耳朵。既然这个有十法界的耳朵呢，可见这个耳朵不是真实的。假设它是真实的呢，那么染就是染，净就是净。那么染的不能净，净者不能染。既然它是虚妄的，那么你修这个清净的因缘就是佛法界，修这个染，你要修这个染污的因缘呢，就是众生法界了。可见它是虚妄的，就是虚而不实，妄而不真。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但是呢，这是因缘之种。因缘之种呢，就正是说明我们如来藏性啊，它是随也不变，不变随也，它是本呢是一体的。怎么叫做本非因缘呢？因为这个一切众生呢，他不能够了解这个耳朵这个相状，就是这个事相。在这个耳濡思想这方面呢，它是属于虚妄的。但是耳濡这个之性呢，它是由这个真性菩提而来的。它是相，思想是属于虚妄，理性呢就是真实。所以相妄是性真。因为如来藏性它具有这个不变这种的意义。因此呢，就说我们这个舍如，也就指这个能闻之性，它也不是尘，也不是从这个尘境而生，也不是从这个根生，也不是从这个虚空之而生，所以说它不是因缘生，而非因缘所生。但是我们的如来藏性，它有这个随缘的这种功能作用。它可以随缘染，就是众生；随缘净，就成佛。随缘的功能作用，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闻性呢，它也离不开这个耳根，也离不开这个尘境，也离不开这个虚空而有。所以说它本非自然，非自然性，也不属于自然了的。虽然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耳朵这个相是虚妄，性是真实，那么悟这个耳朵之空呢，那就是出世的阿罗汉成就他这个慧耳。假设悟了悟我们的耳朵它是之假，那么就成为菩萨的这个法耳。悟我们自己本有的耳朵之种呢，那就是佛耳。因此呢，就说明这个耳朵不是真实的。那么它可以空，可以假，可以种。假使我们不了解它呢，不了解它是空假种呢，那么我们就是如耳，或者升到铁上，最多只是一个铁耳而已。因此，观音菩萨，那么他悟了这个耳根呀，圆照的三昧，成就这个耳根的圆通。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一个说明这个耳朵呀，这个事相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若难，譬如有人继续其笔，许久成老，只以笔中文有冷处，因处分别，同时习舍，如是乃至诸相臭气。解毕已老，同是菩提，等佛老相。因以同舍二种妄尘，法问几种，实之成相，名秀文性。乃至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那么这一颗呢，是属于止颗第三，名必如，即如来藏，妙真如心。这个必如呢，它是属于实相，藏性是属于理性，这正是呀，会必如的实相如意，即这个藏性之理性。这个比如也是指这个吸取之意来讲的啊、嗯。这个比根呢，它能够指这相对这个享受之气，血发出这个享受之气呢，这个叫做比如。那么它能够分别这个享受之气呢，这个叫做比识。那么这个地方讲比如呢，就是讲的这个比根，而不是讲的那个比识。那个分别相处的叫做识，那么血发相处的呢，就叫做如，叫做比如，也就是这个比根。因为这个比根呢，它就是我们这个人体之中啊，也是这个七窍这个七孔之一啊。如果我们这个鼻孔要是通畅的话，那么呼吸呢就是很平静的，那么就是很舒畅、很舒服的，能闻到这个享受之气。假使我们这个鼻有时候有点毛病啊，吃住了不通，那么这就是反常的，也就是这个内外之气息呢不能够接通，那么尤其呢可能是就会有这有什么这个毛病，好像有些感冒的时候啊就会有这种的现象。原来譬如游人继续其笔吸就成楼，至于笔中文有两处，因出分别同时虚实，如是乃至诸相臭气，皆必一老同时菩提登佛老相，因以同时而种妄尘，法问几种，实之成相，名停为识，名修为性。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我们这个比如啊，它是有因缘也，有缘因缘和合呢，才成了我们这个修为之性。这也就是因缘所生法了，嗯。河南，那么把这个耳朵讲完之后，佛又呼了一声河南啊，说譬如游人即是其笔呀，吸就成楼。那么这也是呀，举这么个例子，或者也可以把它当作譬喻了啊，以这个意指来这个比例这个难指的。说譬如，就好比如啊，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此人他用什么动作呢？那么他的动作就是即吸其笔。这个即吸其笔就无缘无故的啊。那么他无缘无故的呀，自己呀即吸其笔。这个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用这个鼻孔啊一直往内吸气。就是吸，就是往内来吸，是吧？你看就是吸。把这个像这个外边这个空气呢，像那个往这个鼻子里边去吸气，叫做吸啊。那么而且呢，它吸的还紧急，很快。那么这个即吸其鼻，就无缘无故的即吸其鼻。那么其鼻吸，即吸其鼻，吸就会成老，但是它这个像吸这个吸取外边这个空气。那么连续呢已久了，那么在这个鼻根之中呢，就有这种劳累的这种气氛就升起来，这个劳顿的这种气氛就升起来了。这劳顿的气氛升起来之后啊，这一鼻中是没有，那么实质呢，就在这个继续起鼻的这个人呀，他这个鼻根之中啊闻，就闻，就是这个闻不是那个耳闻啊，只是这个嗅闻啊，就嗅闻到自己这个鼻根之中啊，一种这个 冷的感触。那么这个假使这一个人那么他就假使这个人他只是起笔，那么这个笔中呢就嗅闻到啊有一种这个比较很晴朗的这种感觉，因为他这个是外边这个空气嘛，是外边这个空气，那么他吸到这个鼻孔之中呢，就有一种比较这个晴朗的这种感觉了。既然有了这种的感触，引出分别同时行事，那么就因为这个有冷的这种感触，所以在这个鼻孔之中啊，就能够分别出来了。分别出来，我这个鼻孔之中，它是属于喜还是属于舍？如果这个舒畅，这个系统，那么这就是属于这个喜；如果这个闭舍而不同，这就是属于舍，叫做同舍喜舍。同之喜，舍之舍。那么就说明这个如果舒畅的话，用我们这个鼻孔呼吸这个空气呢，这就是属于喜。那么闭舍，我们这个鼻根呼吸这个空气而不同呢，这就叫做舍。所以在我们鼻根之中就把它分别出来了。如是乃至诸相臭气，那么如是呀，那么上边呢只是说明这个同时习舍，下边呢就说如是，这因为这个乳上有这个十九层楼，所以在这个鼻孔之中感觉到有这么一种冷处，有因为这种冷处，那么才这个吸入各种的这一种香气、臭气、香臭等呀种种的这种气味。那么这种冷处以各种这个香臭的气味呢，这也就是因为这个鼻中啊有了这种老相。假设鼻中没有这种老相呢，我们不能够感觉这个冷暖之处，那么也就不会有这种这个香臭之气。因为有了这种冷的感触了，所以那么才有这种老相，所以才有这个假这种这个老相，那么吸入这个香臭之气。解第一老同时菩提等分老相。那么下面呢，也就是正是说不但是你这个鼻如啊是希望，那鼻如之中所有这种老相，有这种老相呀，有这种感触，冷的感触，而且这个脸带呀有这个吸到这个香臭之气等，这都是由老相而发出来的。不但是这个鼻如是虚妄，连这个老相之中呀所吸收这个香臭之境也是属于虚妄的。那么既然了知老相是属于虚妄，那么鼻根也是虚妄，有了知鼻根是虚妄，那么更加了解这个老相之中所吸的这个诸相臭气，就香臭气的这个所对之境呢，一样是虚妄。所以下面就叫同是菩提等分老相，也不管你的鼻如也好，也不管是这个鼻子之中升起这个劳动之相，这个劳累之相呀，闻到这个诸香臭气呢，共同的却是这个真性菩提心中啊，等久也就继续之久 当觉而发出来这个劳累之相。那么也可以说能习与所习，能习的这个弊，这个所习的享受啊，根层的是同一希望。因以同时二种妄尘是法问几种，实之成相明修心。那么上边呢，正是说明他这个升起这个引诱啊，下边呢才是这个能说这个引解合合，也就是用这个一正来切心，一心来解种。十九成老，有了这种老相，所以才感觉到有这个同这种相状，舍不同这种的相状，同之属。